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8年4月22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又来到了周末，我们在一起来聆听主道，透过神仆人所分享的信息，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建造和喂养。那如果你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想要与我分享和交流的内容，你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我们聆听主道节目的简称，也就是主道两个字，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心，
一颗传福音的心；
火，
一团热忱的火；
香，
和你相伴同行，传递神的爱。
2018年良友电台主题：薪火相传，邀请你从心出发，传递神的爱。
现在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由滕敬辉牧师所带来的诗篇中的信息。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是10讲，昨天我们已经听到了第2讲，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3讲，诗篇中关于侍奉的信息。我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也能够预备好你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滕牧师的分享。
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诗篇信息的第3讲，
我们今天来到诗篇信息的第3讲，
就是关于侍奉的信息，
就是关于侍奉的信息。
我们要从诗篇里面看一些经文，
我们要从诗篇里面看一些经文，
都是与侍奉有关的，
都是侍奉有关的。
我们可以说每一处的经文好像一幅的图画，
我们可以看每一幅的每一篇的经文都是一幅的图画，
这样一幅一幅的侍奉的图画摆在我们面前，
这样一幅一幅的侍奉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要看，
我们要看，
我们要想，
我们要想，
我们要做选择，
我们要做选择，
要做决定，
要做决定。
第一处的经文，
第一处的经文，
请翻到诗篇90篇，
请翻到诗篇90篇，
我们要看其中的2节，
我们要看其中的2节，
这2节经文是一个对比，
这2节经文是一个对比，
从这个对比里面，
从这个对比的里面，
我们有看见，
我们有看见，
我们有选择，
我们有选择。
我们看第6节和17节，
我们看第6节和17节，
第6节，这是人生短促的形容词，
这是人生短促的形容词。
人生好像野地的花草，
人生好像野地的花草，
早上开花，
早上开花，
晚上枯干，
晚上枯干，
不过是一天的时间，
不过一日的时间，
是何等的短促，
是何等的短促。
这是对于人生短促的醒觉，
这个是对人生短促的感觉。
第17节，当世人想到人生的短促的时候，
当世人想到人生的短促的时候，
他不是因此而消极起来，
他不是因此而消极起来，
他乃是有一个醒悟，
他是一个醒悟，
他想到他的手做的工，
他在他的手所做的工，
他这样祷告说，
他这样祷告啊，
神啊，
神啊，
求你建立我的手为你做的工，
求你建立我的手为你所做的工。
他再重复的讲，
他重复的讲，
神啊，我的手为你做的工，求你建立。
神啊，我的手为你所做的工，求你建立。
这个重复的话语，
这个重复的话语，
是表达他心里的感受之深，
是表达他心中感受之深，
他深深的明白，
他深深的明白，
这是一个对比产生的觉悟，
这个是对比产生的觉悟。
我们现在在看第一段，这一篇的第一段，
我们看这个的第一段，
这一篇的第一段用六个形容词来表达，来描写人生的短促。
这个第一段是用六个形容词表达人生的短促，
每一个形容词更加短，
每一个形容词更加短。
我们先看第四节，
我们先看第四节，
这里提到昨日，
这里讲到昨日，
这是一天，这是24小时，
是一日24小时。
然后第六节，
要在六节，
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从早上到晚上12小时，
从早晨到晚上12小时。
第五节，
第五节
提到入睡一觉，
要入睡一觉，
一个人睡觉大概8小时，
一个人睡觉大概8个钟头。
虽然有人睡10个小时，但是也有人睡6小时，平均8小时。
虽然有些人是睡10个钟头，但是有人睡6个钟头，平均都是8个钟头了。
第四节，
第四节，
末了一句，
末了一句，
夜间的一更。
夜间的一更，
一更是2小时，
一更是2个钟头，
更短的，
是更短的。
第九节，
第九节，
末了一句，
末了一句，
好像一声叹息，
好像一声叹息。
请问叹一口气用多长的时间？
请问叹一口气用几长时间呢？
我想最长的叹气大概3秒钟。
我想最长的叹息大概3秒钟。
你试试，自己试试看。
你试一下睇下。
我想3秒钟的叹气已经是不短了。
这个3秒钟叹息已经不短的了。
最后。
最后。
第十节。
第十节。
末了一句。
末了一句。
转眼成空。
转眼成空。
转眼就是转眼。
转眼是转眼。
转一眼要多少时间？
转一眼要几耐呢？
我想1/10秒差不多，
或者1/10秒差不多了。
每一个形容词所代表的时间更短更短更短，
每一个形容词代表的时间更短更短更短。
最后一个总的形容词，
最后一个总的形容词，
第十节末了，
第十节末了，
我们便如飞而去，
我们便如飞而去。
这是世人对于人生短促的了解，
这是世人对人生短促的了解。
他这样了解以后，
他这样了解之后，
他就转眼看神，
他就转眼看神，
看神的事工，
看神的事工，
又看他的两只手，
要看他两只手，
他要自己的手和神的事工连起来，
他要自己的手和神的事工连起来，
他愿意伸出他的手，
他愿伸出他的手
来为神工作，
来为神工作。
过去他也许没有为神工作，
他意思说就没有为神工作，
但现在，
但现在
他更要伸出他的手，
他更要伸出他的手，
更努力的为神工作，
更努力的为神工作。
他心里有一个愿望，
他心里有一个愿望，
这就是他的祷告，
是他的祷告。
神啊，
神啊，
求你坚定我的手，
求你坚定我的手，
也求你建立我的工作，
也都求你建立我的工作。
建立两个字有两个意思，
建立两个字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就是求神 坚定他的工作的时候，
系求神坚定佢工作嘅时候，
使他的工作不停止，
叫佢工作唔停止，
能够继续的侍奉，
能够继续嘅侍奉。
第二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让他的工作坚立到永远，
让佢工作坚立到永远，
有永恒的价值，
有永恒的价值。
这两个意思合在一起，
呢两个意思合在一起，
就是诗人的祷告，
就系诗人嘅祷告，
诗人的心愿。神啊，我明白的。神啊，我愿把自己的手奉献给你。
神啊，我愿我将我手奉献给你。
求你成全，
求你成全，
这样的坚固我，
咁样坚固，
也是我晓得如何的选择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事工。
就系点样选择一个永恒价值嘅事工，
不是表面的工作，
唔系表面嘅工作，
乃是很清楚的、认真的工作。
听清楚认真的工作。
我昨天收到一封信，
我就收到封信，
是美国的一位主的仆人张立生教授写来的，
是美国一位主的仆人张立生教授写来的。
我相信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知道他的名字，
相信我们中间很多姊妹知道他的名字。
他在这封信里这样说，
在封信里面这样说，
他每天夜里一点钟睡觉，
他也每日夜晚一点钟睡觉，
五点半起来，
五点半起来。
他说，我现在这样比过去已经睡觉的时间增加，
他说我这样呢比较以往睡觉的时间是增加了，
我现在超过80岁了，
现在超过80岁了，
我的太太强迫我一定要一点钟要睡觉，
我的太太就强迫我周时一点钟睡觉。
原来我是两点半才睡觉。
原来是两点半才睡觉的。
现在一点钟睡觉。
现在一点钟睡觉。
五点半起来。
五点半起来。
他说我所有的时间都在写作。
他说我所有时间都是写作。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要补上过去失去的时间。
我要补上过去失去的时间。
这是一位忠心的仆人的心声。
这个一位主的中山仆人的心境，
他已经写了80几本书了，
他已经写了80几本书，
这是他的心血的研究，
这是他心血的研究，
他为主而活，
他为主而活，
80岁的老人家，
80岁的老人家
仍然这样的孜孜不倦的努力的侍奉，
仍然孜孜不倦的努力的侍奉。
我看见非常受感动，
我看见非常受感动。
保罗这样说，
保罗这样说，
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
5:16，
五章十六节，
你们要爱惜光阴，
你要爱惜光阴。
那个爱惜的原文是赎回，
这个爱惜的原文是赎回。
我们要赎回我们的光阴，
我们要赎回我们的光阴。
一个被主赎回的人，
一个被主赎回的人，
不但他自己的生命被赎回，
不但
他的光阴也要被赎回，
不但他的生命也被赎回，他的光阴也要被赎回。
每一个得救赎的人，
每一个得救赎的人，
他的光阴也应该得救赎，
他的光阴应该得到救赎。
我们把我们的一切献给主，
我们将我一切献给主，
我们宝贵的光阴要为主用，
我们宝贵光阴要为主用，
我们要侍奉主，
我们要侍奉主。
好，这是第一处的经文，
这个第一处的经文，
我们看见了一幅的图画，
我们看到一幅的图画，
在右边是花草早盛生长，晚上枯干，
在右边是花草早晨生长，晚上枯干，
在左边是一个行物的人举起他的手，把他的手奉献给神，
在左边一个醒悟的人举他的手，将他的手奉献给
他，求神坚定他工作的时候，
他求神坚定他工作的时候，
继续的侍奉，
继续的侍奉，
他也求神使他的工作有永恒的价值，
也都求神他的工作有永恒的价值。
第二处的经文，
第二处的经文，
请翻到116篇，
请翻到116篇
16节
十六节，
我们特别注意末了一句，
我们特别注意末了一句，
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
已经解开我的绑锁。
这是一幅图画，
这是一幅图画，
这个世人把自己当作要献祭的祭牲，
这个世人当作一个要献祭的祭牲，
他被牵到祭坛旁边，
他被引到祭坛旁边，
在献祭前，
在献祭前，
这个祭牲被绑在祭坛旁边的一根柱子上。
你要在上面绑在你要在他旁边你要看看柱子上面。
后来祭司来了，
后来祭司来了，
就要把这个祭牲的绳索解开，
要将个祭牲的绳索解开，
把它牵到祭坛旁边，
还将个引到祭坛旁边，
祭司把它宰杀，
祭司将个宰杀，
放在祭坛上献作祭物给神，
将个放在祭坛上边献作祭物献给神。
所以这一个绑索就是献祭以前那个祭牲被绑在柱子上。
所以这个绑索就是这个牺牲之前这个祭牲被绑在这个祭坛旁边。
现在世人这样说，
你就只能这样说，
神啊
神啊，
你已经解开了我的绑索，
你已经解开我的绑索，
意思就是说一切的拦阻都出去了，
意思就是说一切的拦阻都出去了，
一切都真正预备好了，
一切都真正预备好了，
现在我不再在柱子那里了，
我现在不在那个柱子那里了，
我乃是被牵到祭坛旁边，
那被引到祭坛旁边，
我要被献在祭坛上，
要被献在祭坛上边。
呀，这一幅的图画很宝贵，
这幅图画很宝贵，
在其中有一个关键，
在里面有一个关键，有一个关键，
那就是这个绑索是不是解开，
就是这个绑索是不是解开。
如果一只寄生它被绑在柱子上，
如果一个寄生被绑在柱子上，
虽然它离开祭坛很近，
虽然它离开一个祭坛很近，
但是它献不成祭，
但是献不成祭，
好像在祭坛旁边，
好像在祭坛旁边，
好像要献祭，
好像要献祭，
但是事实呢走不上祭坛，
在实际上走不上祭坛，
不能够实行奉献，
不能够实行奉献。
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
很多基督徒是这样，
他说奉献，说要奉献，
他说要奉献，要奉献，
他的心也想奉献，
他心里都想奉献，
他在祷告里也表示要奉献，
祷告里都表示要奉献，
他也渴慕奉献，
你都渴慕奉献，
他也希望自己奉献，
你都希望自己奉献，
一个很真诚的心，
一个很真诚的心，
一个爱主的心，
一个爱主的心，
但是事实上他还是绑在那个柱子上，
所以他一定要绑在那个柱子上面，
他还不能够挣脱那个拦阻，
应该不能够挣脱这个拦阻，
还不能够克服那个拦阻，
你都不能够克服这个拦阻，
所以事实上他还走不上这条奉献的路，
所以这个人走不上这条奉献的路，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现象，
一个很实际的现象。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在我们中间，
在我们中间，
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但愿今天晚上主的爱将你的绑索斩断，
但主的爱今天晚上你的绑索是斩断，
叫你事实上实际上走上祭坛，
叫你实际上事实上走上祭坛。
在这一节的上半节，
在这一节的上半节，
这个话很宝贵，
这个话很宝贵，
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
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
再重复一句说，
再重复一句话，
我是你的仆人，
我是你的仆人，
他进更进一步说，
他更进一步说，
我不配做你的仆人，
我不配做你的仆人，
我是你婢女的儿子，
我是你婢女的儿子，
意思就说我是你仆人的仆人，
意思就是说我是你仆人的仆人。
你看这三次的重复就是表达他的内心的感受，
你看这三次重复就表达他内心的感受，
他觉得他自己不配做神的仆人，
他说自己不配做神的仆人，
他说我是你仆人的仆人，
他说我是你仆人的仆人，
这是一个真正奉献的人的态度，
这是一个真正奉献的人的态度。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奉献觉得是自己立了功，
如果一个人奉献自己觉得是立了功，
如果我觉得神需要我，
如果觉得神需要我，
那就是还不了解自己，也不认识神，
这个就是不了解自己，也不认识神。
我们是何等的渺小，
我们何等的渺小，
何等的微不足道，
何等的微不足道，
你我算不得什么，
你我算不得什么，
这位伟大荣耀的主，
这位伟大荣耀的主，
哪里需要我们呢？
必须需要我们，
我们哪里配侍奉主呢？
我们怎样配侍奉主呢？
但是主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
但是主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
这个是无条件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
这个无条件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
他呼召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他呼召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让我们能够蒙恩，
让我们能够蒙恩，
能够站在恩典的地位上，
能够站在恩典的地位上，
有这样的权利可以献上自己，
有这样的权利可以献上自己。
哎呀，我们这样一想的时候，我们越想越感恩。
我们这样一想的时候，越想越感恩。
我们越想越觉得自己不配。
我们越想越觉得自己不配。
就从我们心里涌出来世人的话。
就从我们心里涌出世人的话。
神啊，我是你的仆人。
神啊，我是你的仆人。
神啊，我真是你的仆人。
神啊，我真是你的仆人。
神啊，我不配做你的仆人。
神啊，我不配做你的仆人。
我是你仆人的仆人。
我是你仆人的仆人。
请注意。
前几年
他不但是说仆人的儿子，他那是说婢女的儿子，
他不但是说仆人的儿子，他是说婢女的儿子，
在当时的时代，
在当时的时代，
婢女的地位比仆人还要低，
一个婢女的地位比仆人还要低，
所以他心里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你仆人的仆人的仆人，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是你仆人的仆人的仆人，
他的心里的谦卑这样的多层面的表达出来，
佢里边嘅这样嘅心意多层面嘅表达出来。
今天晚上，
今日晚上，
如果你奉献，
如果你奉献，
你感觉你配吗？
你感觉到你配吗？
你是带着一个立功的心态来奉献吗？
系带住个立功嘅心态嚟奉献吗？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哋嚟到主嘅面前，
正如这整个的一篇所讲。
即系呢个整个一篇里面所讲嘅，
一篇一开始讲到感恩，感恩，
一篇一开始就讲到感恩，感恩，
从感恩的心里面产生了服侍的愿望，
从感恩的心里面现出个服侍奉嘅愿望。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为什么要奉献？
我哋点解要奉献？
我们为什么要侍奉？
我哋点解要侍奉？
只有一个原因，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对于主的爱的回应。
就是对主的爱的回应，
是主的爱的激励，
是主的爱的激励，
主的爱的感动，
主的爱的感动，
主的爱的融化，
主的爱的融化，
让我们很自然的、很快乐的、很真诚的奉献，
让我们很自然的、很快乐的、很真诚的奉献。
现在我们看第三处的经文，
你再睇第三处的经文，
也是第三幅的图画，
亦都系第三幅嘅图画，
第四十篇，
系第四十篇。
第六节和第八节，
第六节同埋第八
节，第六节提到开通我的耳朵，
第六节讲到开通我的耳朵，
第八节跟着说，
第八节跟住话，
我乐意照神的旨意行，
我乐意照神嘅旨意行，
耳朵的开通和遵行神的旨意连在一起。
以这个开通同遵行神的旨意连在一起，
这两件事的关系很重要。
这两件事的关系很重要。
有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
有的圣经学者话俾我哋听，
开通耳朵这几个字，
开通耳朵呢几个字，
在原文呢有一种的含义，
喺原文一种嘅含义
是连到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的两节的话。
是连到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的两节的话。
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
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
第五节第六节
第五节第六节，
这里有一幅图画，
这是一幅图画，
有一个仆人，
有一个仆人，
他原来可以得到自由了，
可以拿到这个自由，
但是因为爱他的主人，
但因为爱他的主人，
他不要这个自由，
他不要这个自由，
他做了一个选择，
他做了一个选择，
要留在主人家中，
要留在主人家中，
永远不是主人，
永远不是主人。
当他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
当他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
他的主人和他站在那个门口，
这个主人同佢就企喺个门口，
用锥子把他的耳朵穿通，
用锥子将个耳朵系穿通，
我相信穿通以后应戴一个耳环上去。
相信穿通之后一定戴个耳环在那上。
不然的话，那个穿开的洞很快就有长起来的。
如果没这个穿个洞，那就有长翻起来的。
一定是戴上一个耳环。
一定要戴这个耳环，
做一个清楚的记号。
来做个清楚的记号。
所以你看见，如果看见一个仆人戴着一个耳环，
如果睇到个仆人戴这个耳环，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自动把自己永远献给主人的仆人。
在这个高海基督。愿意将自己献给主人的仆人，
诗人在这里说，
诗人在说话，
神啊，
神啊，
你已经穿通了我的耳朵，
你已经穿通我的耳朵，
我是属于你的，
我是属于你的。
所以第八节说，
所以第十章讲，
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
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
我欢喜照你的旨意行，
我欢喜照你的旨意行，
我要按你的吩咐而行，
我要按你的吩咐而行，
我要侍奉你，
我要侍奉你，
永远的侍奉你，
永远的侍奉你。
哎呀，这幅图画多么美丽！
这幅图画多么美丽！
我们侍奉主是勉强的吗？
我们侍奉主是勉强的吗？
或者是甘心乐意的呢？
或者是甘心乐意的呢？
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吗？
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是我们自己的意志的决定吗？
是我们自己的意志的决定吗？
我们是不是用自己的自由放下了自由？
是不是我自己用我们自己的自由放下自由？
完全为了主。
完全为了主。
这是我们大胆地用了自己的自由，
你让我们大胆用着自己的自由，
这是一个自由的不自由，
你是自由的不自由。
我们把自己摆在主的手中，
我们将自己摆在主的手中。
主啊，我要永远的服侍你，
主啊，我要永远的服侍你。
这一个穿耳和爱主人这两件事连在一起，
你是亲义和爱主人两件事连在一起。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仆人越说我爱我的主人，然后他的耳朵就穿通了。
刚才所读的经文讲，这个仆人说我爱的主人，有个耳朵就穿通了。
在这一个仆人的身上一个记号，
在这个仆人的身上有个记号，
一个清楚的奉献的记号，
一个清楚奉献的记号。
保罗说，
保罗说，
人不可以搅扰我，
人可不可以搅扰我？
因为我身上有基督的记号，
因为我身上有基督的记号，
是个明显的记号，
这个明显的记号，
那是个保罗奉献的记号，
那是保罗奉献的记号。
我们想到这里，
我们想到这些，
我们真是希望有一位画家能够把这一幅的图画画出来。
我们真的盼望一位画家将这幅图画画出来。
我们也希望这幅图画的主角成了我们自己。
我们也希望这幅图画来这个主角成为我们自己。
我们用穿耳来回应主穿手的爱。
我们用穿耳来回应主这个穿手的爱。
我们的主的手被钉子钉穿。
我们的主的手被钉子钉穿。
他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
他为我在这个各个他山上是为我们受死。
所以我们的主有复活的身体，还有一个记号。
所以主复活身体还有一个记号，
就是手中的钉痕。
就是手中的钉痕。
肋旁的枪伤。
是肋旁的枪伤。
复活的主对多马说，
复活的主对多马说，
多马伸出你的手来，
多马伸出你的手来，
看入我手中的钉痕，
看我手中的钉痕，
看入我肋旁的钉痕，
看入我肋旁的钉痕。
那就表示复活的主他的复活的身体上还有永远的留下这两个记号。
在复活的主他的身体上面还留下这个永远的记号，
钉痕，
钉痕，
枪伤，
是枪伤。
当我们把耳朵穿通的时候，
到了将你的穿通的时候，
那正是回应了我们的主他的手为我们穿通的爱，
就正是回应我们的主他这个手为我们穿通的爱。
我们看第四处的经文，
我们看第四处的经文，
也是第四幅的图画，
也是第四幅的图画，
69篇，
六十九篇，
第九节，
第九节，六十九篇，第九节。
在这里诗人说，
在这里诗人说，
他的心里好像火烧，
他心里好像火烧。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关心神的殿，
因为他关心神的殿，
他爱神所以关心神的殿，
他爱神所以关心神的殿。
他的关心很殷切，
他的关心很殷切，
所以他说好像火烧一样，
所以佢好似火烧一样。
一个爱神的人一定爱神的殿，
一个爱神的人一定爱神的殿。
从来没有一个爱主的人不爱主的教会，
从来没有一个爱主的人不爱主的教会。
世人因为爱神就关心神的家神的殿，到了一个好像火烧的地步。
世人因为爱神就关心神的家神的殿，心里面到一个好像火烧的地步，
一颗燃烧的心，
一颗燃烧的心。
正如约翰加尔文他用的那个印一样，
正是好这个约翰哈尔文所用这个印一样，
他的信上面他的书上面就打了这个印，
他信上面的书上面就打了一个这样的印，
这个印上面的雕刻的图案，
这个印上面有雕刻的图案，
就是有一颗心正在燃烧，
这颗心已经在燃烧，
这颗心在手上，
这个心在手上，
这个手是举起来的，
这个手是举起来的，
奉献给神，
是奉献给神。
他用这个印来提醒他自己，
他用这个印来提醒自己，
他愿意这样把自己的火热的燃烧的心献给神，
他愿意将自己这样的火热燃烧的心是献给神，
这是奉献，
这个是奉献，
这是侍奉，
这个是侍奉。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读这节经文，
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读这节经文，
我们说主啊，
我们说主啊，
求你帮助我关心你的教会，
求你帮助我关心你的教会，
在你的家里面侍奉，
在你家里面侍奉，
看见你的教会有不好的情况的时候，
在你的教会有不好的情况的时候，
不是批评，
不是批评，
不是在那里撤台，
不是撤台，
乃是在那里关心，在那里流泪，在那里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而在那里关心流泪，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主啊，我永远不要做一个旁观者，
主啊，我永远不做一个旁观者，
我在你的家里做你的儿女，
在你家里面做你的儿女，
做你的仆人，
做你的仆人。
主啊，你的家就是我的家，
主啊，你的家就是我的家，
我要爱你和你的家，
我要爱你和你的家，
我愿意在你的家里来侍奉，
我愿意在你家里面来侍奉，
求你把关心赐给我，
求你将这个关心赐给我。
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有的时候看见软弱，
我们看到软弱，
有的时候看见不应该有的情况，
有时候看到不应该有的情况，
有的时候看见人的失败，
有时候看到人的失败，
有的时候看见不应该的事发生，
有时候看见不应该的事情发生，
那个时候我们要祷告，
那个时候我们要祷告，
那个时候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流泪，
那个时候你在主的面前流泪，
那不是我们批评的时候，
不是我们批评的时候，
不是我们自嫌为义为好的时候，
不是我们自嫌为义为好的时候，
那是我们关心的时候，
那我们关心的时候，
是我们努力的时候，
是我们努力的时候，
是我们更加努力的时候，
是我们更加努力的时候。
如果神的家没有软弱，
如果神的家没有软弱，
也不需要我们，
需要我们，
我们愿意在主的家中尽上我们的力量，
我们愿我们在我们神的家中尽上我们自己的力量。
第五处的经文，
第五处的经文，
123篇，
123篇，
第一节第二节，
第一节第二节。
这幅图画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这幅图画看得很清楚，
仆人的眼睛望族人的手，
牧人眼睛望主人的手，
使女的眼睛望祖母的手，
使女眼睛望祖母的手，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三个意思，
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就是预备好了，
就是预备好了，
主人的手一动，
主人的手一动，
就是说这个指挥来了，
就是说这个指挥来了，
已经发号施令了，
已经发号施令了。
仆人是你一看见的时候，
这个仆人是你一看见的时候
就去做，
就去做。
所以望族人祖母的手是个准备好的意思，
所以这个望主人祖母的手是一个预备好的意思，
预备好要工作，
预备好要工作，
预备好要听命，
预备好要听命，
预备好要行动，
预备好要行动。
第二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就是要知道族人的手如何的指挥，
要看到主人的手怎么的指挥。
他注意看族人的手向哪边指，
他睇到主人嘅手向边一边指。
如果向这边指，他向这边做；
如果向呢边指，佢就向呢边做；
如果向那边指，他向那边做；
如果向嗰边指，就向嗰边做。
他不但预备好了要做，
佢不但预备好要做，
而且预备好了要按族人祖母的意思去做，
并且要按照呢个主人祖母嘅意思去做，
不是按自己的意思做，
唔系按自己意思做，
但是按祖人祖母的心意去做，
系按主人祖母嘅心意去做，
这个很重要，
呢好重要。
所以我们侍奉不但要热心，
我哋侍奉不但要热心，
不但要努力，
不但要努力，
还要知道族人的心意是怎么样，
还要知道主人的心意怎样，
要了解我们的族的定下的属灵的原则怎么样，
要知道我们的主定下属灵的原则是怎样。
热心可能成为糊涂的热心，
这个热心可能是一个糊涂的热心。
我们有的时候说越帮越忙，
有时候我们说是越帮越忙，
如果单单有热心，你可能呢帮助族越帮越忙，
你如果单单有热心，可能帮助族越帮越忙，
越热心越麻烦，
越热心越麻烦，
越热心问题越大，
越热心问题越大，
热心小一点毛病小一点，
热心少一点毛病少一点，
热心小一点拦阻小一点，
热心少一点拦阻少一点，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必须知道主人的心意，
我们必须要知道主人的心意，
预备好了，
预备好了，
一定要按族人的意思去工作，
一定要按照主人的意思去工作。
今天的教会里面，
今天教会里面，
有的时候热心工作的人不一定缺少，
这个热心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不是说缺少，
热心工作的人不一定缺少，
热心工作的人不一定是缺少，
但是有热心又按照真理去侍奉的人却是缺少，
但是有热心又按照真理去侍奉的人却是缺少，
这是主所需要的人，
这是主所需要的人，
这是教会所需要的人，
这是教会所需要的人，
这是我们侍奉的一个模式，
这是我们的侍奉的模式。
神造了两种的特别天使，
神造了两种特别的天使，
第一种就是基路伯，第二种撒拉夫，
第一种就是基路帕，第二种就是撒拉夫，
这两种的特别的天使教导我们怎么样侍奉神，
这两种天使教导我们怎样去侍奉神，
神给这两种天使起了名字，
神为这两种天使起了名字，
基路伯的原文就是知识的意思，
基路帕的意思就是这个祭司的意思，
知识
是知识的意思，
撒拉夫这个名字的原文就是火的意思，
这个撒拉夫的名字是这个火的意思，
有火又有知识，
有火又有知识，
两样合起来，
两样合起来，
这是神所创造的侍奉他的天使的名字，
这个神所创造的侍奉主的天使的名字，
这就表示这是神对他们的侍奉的旨意，
这个就是神对他们侍奉的旨意，
要他们的侍奉又是好像火又是满有真理的知识，
叫他们侍奉也没有火也没有这个真理的知识，
这种的配合绝对需要，
这个配合绝对需要，
所以我们从这两种的天使身上学功课，
所以从这两种天使身上学功课，
这样的侍奉才能满足神的心意，
这样的侍奉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
仆人望族人的时候还有第三个意思，
仆人望主人的时候还有第三个意思，
刚才我们读的第二节末了一句说，
刚才你所读的末了一节话，
我们要仰望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
我们要仰望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
在这个仰望里面还有一个依靠的意思，
在这个仰望里面还有一个依靠的意思，
族人的手不但是指挥的手，
主人的手不但是指挥的手，
也是加力量的手，
也是加力量的手，
也是帮助的手，
也是帮助的手，
也是施恩的手，
也是施恩的手，
也是成全的手，
也是成全的手。
如果这只手指挥我们去工作，
如果你的手指挥我们去工作，
这只手也帮助我们有工作的力量，
这个手也是帮助我们有工作的力量。
感谢主，
感谢主，
他是一位好的族人，
他是好的主人，
他不但吩咐我们去工作，
他不但吩咐我们去工作，
他吩咐我们工作的时候又给我们工作的力量，
他吩咐我们工作的时候又给我们有力量，
所以我们 不必怕顺服，
所以我们不怕顺服，
我们不必怕 这个责任的托付。
我哋唔需要怕呢个责任嘅托付。
当我们接受主的托付的时候，
当你接受主嘅托付嘅时候，
当我们顺服的时候，
当你顺服嘅时候，
当我们说主啊是的的时候，
当你对主话系是嘅时候，
我们可以放心，
我哋可以放心，
主的恩典、主的恩赐、主的同在、主的能力够我们用。
主嘅恩赐、主嘅恩典、主嘅同在、主嘅能力够我哋用。
所以在这里说。我要望主的手，
这里是讲我哋望主嘅手。
我预备好了要侍奉他，
我哋要预备好要侍奉佢。
我已经预备好了按他的心意侍奉，
我哋要预备好照佢心意去侍奉。
我也知道他的手带来能力、恩典，帮助我侍奉。
我知道佢嘅手亦都带来恩典、能力，帮助我哋侍奉。
这三个意思。是一个完整的意思。
这个三个意思是一个完整的意思。
如果单有头两样没有第三样。
如果单有头两样没有第三样。
我们会担心我们做不成主的工作。
我们会担心我们做不成主的工作。
但是这三样都有的时候。
但这三样都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
顺服的仆人主必使用。
顺服的仆人主必使用。
顺服的仆人主必加力。
顺服的仆人主必加力。
成功的仆人是这样的仆人。
成功的仆人是这样的仆人。
神喜悦的仆人是这样的仆人。
神使用的仆人是这样的仆人。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相信在座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你不是爱主的话。
如果你不是爱主的话。
你不会到这里来。
你不会到这里来。
在这里六点多钟。六点钟已经有人在门口在那里等着要进来。
在这时外面六点钟已经有人要等着进来。
大家要早来很多的时间。
大家要早来很多时间。
为要来听主的话。
为了要听主的话。
哎，我相信各位都是在自己教会里面热心爱主愿意侍奉的会友。
所以向各位在这教会里面热心爱主愿意侍奉主的会友。
在你的侍奉中，
在你侍奉中，
你有这三种的认识吗？
你有这三种的认识吗？
求主赐给我，
求主赐给我
第六处的经文，
第六处的经文
126篇，
126篇
第六节，
第六节。
你看这幅图画也是何等的美丽，流泪出去撒种，欢欢喜喜带活捆回来。
这幅图画何等的美好。是流泪出去撒种的，欢欢喜的带和捆回来。
我们为了侍奉付代价，
我们为了侍奉付代价，
有的时候流泪，
有时候流泪，
但是有一天，
但有一天
我们又有收成，
我们有收成，
欢欢喜喜带着和捆回来，
欢欢喜的带着和捆回来，
放在永生的仓库里面，
放在这个永生的仓库里面，
永远的收成，
是永远的收成，
那是何等的宝贵，
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平常都是单单愿意要第二句话，不愿意要第一句话，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第二句话，不要第一句话，
就欢喜有丰富的收获，
要不能有丰富的收获，
但是不愿意付代价，
但不愿意付代价。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但这是话给我们听，
两件事不能分开，
两件事不能够分开，
是连在一起的，
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我们要收成，
如果你要收成，
我们就必须付代价，
我们必须要付代价。
如果我们付了代价，
如果你付了代价，
我们就必然有收成，
我们就必然有收成。
这两件事是一件事，
这两件事是一件事，
在神的计划中不能分开，
在神的计划中不能够分开。
不过我们要记得主另外一句话，
但我要记得出另外一句话，
主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给我们说，
只要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告诉你，
这人撒种，那人收割，
这人撒种，那人收割。
有的时候会有这个情况，
有时候会这样的情况，
你撒了种，
你撒了种，
流泪撒了种，
流泪撒了种，
可能收获的不是你，
可能收获的不是你，
而是另外一个人，
而是另外一个人。
你肯吗？
你肯吗？
你觉得主这样做公道吗？
你觉得主这样做公道吗？
你流泪撒种，
你流泪撒种，
别人欢呼收割，
别人欢乐收割。
当你听见别人欢呼收割的时候，
当你听到别人欢呼收割，
你有什么感觉？
你有什么感觉？
你在那儿生气吗？
你嬲吗？
你抱怨吗？
抱怨吗？
你批评祖不公平吗？
你明知不公平吗？
还是你和他一起快乐呢？
或者你同他一起快乐呢？
如果一个人的侍奉工作是为自己，
如果一个人的侍奉工作是为自己，
那么当他流了泪不能收割的时候，他就要抱怨。
当他流泪不能收割的时候，他就抱怨了。
当他流了泪看见别人收割的时候，他就要批评。
当他流了泪看到别人收割的时候，他就批评了。
要生气
嬲了，
这表示他是为自己工作。
这就表示他为自己工作。
如果一个人是为了主工作，
如果一个人为了主工作，
是为了基督的国度，
是为了基督的国度，
为了天父的喜乐，
是为了天父的喜乐，
为了主的荣耀，
为了主的荣耀，
为了主的旨意，
为了主的旨意，
那么他去流泪撒种以后，
他在流泪撒种之后，
无论是自己收割也好，别人收割也好，
无论是自己收割也好，还是别人收割都好，
都能够喜乐，
他都能够喜乐，
都能够赞美，
都能够赞美，
都能够满足，
都能够满足。
这是一个实验，
这是一个实验，
是一个证据，
是一个证据，
看看我们到底是为自己工作还是为主工作，
看我们究竟是为自己工作还是为主工作。
有很多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
这人撒种，那人收割，
这人撒种，那人收割。
我们要预备好，
我们要预备好，
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眼泪是秋雨，好像我们第一个晚上都看见。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眼泪秋雨，好像第一个晚上都看到一样。
秋雨是撒种之前的雨，
秋雨是撒种之前的雨，
下了秋雨才能够撒种，
下了秋雨才能够撒种，
请注意。
请注意，
秋雨不是收割之前的雨。
这个收割，这个秋雨不是收割之前的雨，
那是撒种之前的雨。
那是撒种之前的雨。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秋雨离开收割还有好长的时间。
这个秋雨离开这个收割还有好长的时间。
就当一个人流泪撒种的时候，
一个人流泪撒种的时候，
好像是秋雨，
好像是秋雨。
他不容易看见将来的收获，
他不能容易看到将来的收获，
因为还有相当远的时间，
因为还有相当远的时间。
如果他没有信心，
如果没信心，
没有真正坚定的奉献，
没真正坚定的奉献，
他流泪的时候他受不了，
他流泪的时候受不了。
反过来讲，
反过来讲，
如果他知道，
如果知道
神在大自然里面赐下秋雨春雨，必然有收成。
神在这个大自然里面之下，秋雨春雨必定有收成。
同样，他在属灵的境界里面，当我们流泪的时候，也必然有收成。
他同样这个属灵境界里面，如果你流泪，是必定有收成。
在圣经里提到各种的眼泪，
圣经里面提到各种的眼泪，
这些为主流的泪，
这种为主流的泪，
为别人流的泪，
为别人流的泪，
为自己悔改流的泪，
为自己悔改流的泪，
为了受主的爱感动流的泪，
为受主爱感动流的泪，
都不落空，
都不落空，
都像秋雨一样，
都像秋雨一样，
到了神的时候都要收成，
到了神的时候都要收成。
大家知道写弥赛亚的韩德尔 Handel，
大家都知道写这个弥赛亚的韩德尔。
他在写弥赛亚神曲的时候，
他写这个弥赛亚神曲的时候，
中间有一段，
其中有一段，
那个题目是他被藐视，
其中的这个题目是他被藐视。
当他在为这段的经文写谱的时候，
当他为这段经文写谱的时候，
他的心深受感动，
他心深受感动，
想到基督所付的代价，
想到基督所付的代价，
他受的痛苦，
所受的痛苦，
所以他就流泪，
所以他就流泪了，
他就做不下去了，
他就不做得下去了，
他就伏在那个桌子上流泪哭，
就伏在这个桌子上面流泪哭了。
正在这个时候，
正在这个时候，
他的一个朋友进来，
一个朋友入来，
看见他在哭，
看到他在哭，
不晓得为什么，
根本你怎么，
后来退出去，
后来又去翻翻墙，
等到试过以后再问他。
都试过之后再问他，
他就说明白，
他就讲明白，
所以这件事就传出来，
这件事就传出来了。
这一位圣乐家，
这位圣乐家，
他来作曲的时候，
即系作曲嘅时候，
他把他的心灵都投入在里面，
佢将佢自己心灵都投入喺里面，
他感受到基督的爱。
他感受到基督的爱，
基督为他受的痛苦，
基督为他所受的痛苦，
各个他的十字架，
各个他的十字架，
是他的心受感动，眼泪流出来。
真系深受感动，眼泪流出来。
韩德尔自己说，
韩德尔自己话，
有好多时候，他好像亲耳听见空中的那个音乐，
好似好多时候，好似耳朵听到啲空中嘅音乐。
他不过是把他所听见的写下来，
佢不过将佢所听到嘅写落嚟，
好像那个圣乐是神自己赐给他的，
好似个圣乐系神哥自己赐俾佢嘅一样。
这样的一个音乐家，
咁样为音乐家，
他的心和他的作品打成一片，
佢嘅心同嘅作品打成一片。
韩德尔他有一个祷告，
很得意的一个祷告，
很特别的祷告，
好特别的祷告。
他求神赐给他能够在受难节的那天离开世界，
他求神能够让在他受难节的那天来离开世界，
是他死的那天，正是受难节的一天，
在他死的日子是受难节的那天。
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这样祷告，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祷告，
这是他的实际的祈求，神听了他的祷告，
这个他实际祈求，神听他祷告。
他真是在受难节离开世界，
他真的在受难节离开世界。
他的弥赛亚是在复活节的时候第一次献唱，
他的弥赛亚在复活节的时候第一次献唱。
他离开世界是受难节，
他离开世界是受难节，
好像他最伟大的作品，他的一生都和主连在一起，
好像他伟大的作品和一生都与主连在一起。
我们为主流的眼泪，
我们为主流的眼泪
永不落空，
永不落空。
我们为主付的代价永不落空，
我们为主付的代价永不落空。
我们在撒种的时候所付上的一切，有一天都要收成。
我们撒种的时候所付上一切，到有一日都要收成。
这个收成是为了主的收成，
这个收成为了主的收成。
最后，
最后，
我们看31篇12节。
我们看31篇12节，
这里一幅图画，破碎的器皿。
这首图画是破碎的器皿，
原来是好的器皿，
原来是好的器皿，
但现在破碎，
但现在破碎了，
现在不能用，
现在不能够用了。
为什么器皿破碎了呢？
为什么器皿破碎呢？
为什么不能用了呢？
为什么不能够用呢？
第十节把原因告诉我了，
第十节将原因告诉我们，
这里提到我的力量因我的罪业衰败，
因为讲我的力量因我的罪业衰败。
他因为有罪，
他因为有罪，
所以他的器皿就破碎，
所以他的器皿就破碎了，
不合神用，
不合神用。
他的罪破坏了他的侍奉，
他的罪破坏他的侍奉，
破坏了他的奉献，
破坏他的奉献。
很可惜，
很可惜。
有的人原来是合用的器皿，
有些人本来合用器皿，
但是因为没有好好的保守自己圣洁，
但没好保守自己圣洁，
落在罪里面，
落在罪里面，
结果被破坏，
结果被破坏，
是何等的可惜，
是何等的可惜。
但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他有恩典，
他有恩
典，他可以把这个破碎的器皿来医治，
他能够将这个破碎的器皿来医治，
他也能够重造这个器皿，
能够重造这个器皿。
好像先知以利亚到了窑匠那里去，看见他重造器皿一样，
好像这个先知以利亚去到这个窑匠那里看到重造器皿，看耶利米去做这个重造器皿一样。
我们的器皿如果受了损伤，
我们的器皿受了损伤，
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让他医治，
让他医治，
让他复原，
让他复原，
让他重造，
让他重造，
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把自己献上，
让我们再一次将自己献上。
我们的主爱我们到底，
我们的主爱我们到底，
他接受我们的奉献是到底，
他接受我们的奉献是到底。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破坏了那个奉献，
有时候自己破坏了奉献，
主呼召我们到他的面前，
主呼召我们到他的面前，
他在恩待我们，
开始恩待我们。
大家都知道16世纪的最伟大的艺术家，
大家都知道在16世纪一个最伟大的艺术家
Michelangelo，
是米加安琪洛，
他有一个伟大的作品，
他一个伟大的作品
就是大卫的那个雕刻的像，
就是大卫的雕刻的像，
那个石的，那个大理石的材料，
那个大理石的材料
是许多别的雕刻家所丢弃不用，
是很多的艺术家所雕刻家所丢弃不用的，
有40年呢摆在一边，许多的雕刻家都觉得这个材料不合用，
40年摆过，许多雕刻家看这个材料不合用，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日
，Michelangelo 发现这个材料。
米迦安琪罗发现这个材料，
他就用他的雕刻大卫，
他就用它来雕刻大卫。
他把那个缺点的地方做掉，
他将这个缺点的地方做上
来。他计划得非常的好，
他计划得非常的好，
就把那个缺点的地方、瑕疵的地方正好可以做掉。
就将这个缺点的地方、瑕疵的地方正好将它凿咗去。
他成功了这个，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的艺术的珍品的大卫的雕像。
所以他成就了这个，一直到今日仍然是这个世界这个艺术的精品大卫的像。
被丢弃的材料。
被丢弃的材料。
后来在艺术家的手中做成功，
后来在艺术家手中做成功了。
我们的主也可以恩待我们，
我们的主都能够恩待我们。
但愿今天在座的众弟兄姊妹，
但愿今天在座的众弟兄姊妹，
我们都能够成为主手中合用的器皿，
我们都能够成为主手中合用的器皿。
今天晚上我要发出呼召，
今天晚上要发出呼召，
侍奉的呼召，
侍奉的呼召，
在侍奉上追求的呼召，
在侍奉上追求的呼召，
把这些经文的意义，
这些经文的意义
来接受到我们的心中，
来接受到我们的心中。
如果主今天晚上向你讲话，
如果今天晚上主向你讲话，
请你今天晚上接受主的感动，
求你今天晚上接受主的感动，
接受主的恩典，
接受主的恩典，
接受主的呼召，
接受主的呼召。
你把自己真的献上，
你将自己真的献上，
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来侍奉他，
来侍奉他，
来跟从他，
来跟从他，
来荣耀他，
来荣耀他，
或者全职的侍奉，
或者全职的侍奉，
或者代职的侍奉，
或者代职的侍奉，
或者像平常所做生活的侍奉，
或者讲了平常生活的侍奉。
总之，我们把人生的主权交在主手里。
总之，我们将我们人生的主权交在主的手里。
我们要为他而活，
我们为他而活。
我们要爱主和爱主的教会，
我们爱主和爱主的教会。
我们要断开那个绑锁，
我们要断开这个绑锁，
我们要走上祭坛，
我们走上祭坛。
现在要请大家低头，
现在就请大家低头。
滕敬辉牧师从诗篇的信息中选取了几处的经节，带我们一起来思考七幅侍奉的图画。那这些图画在滕敬辉牧师的分析和解释下似乎变得更加的清晰，我也盼望你可以从这些图画中明白神想要你做的事情。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听了今天的信息，对这些侍奉的图画有什么感动或者想要与我分享的内容，你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Yeah.